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第70首，救主的爱。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14节，从第一节开始。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设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你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谁拦阻你们呢？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以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今天的分享的经文是后面从第七节到第14节啊。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徒的自由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而且是受爱约束。基督徒的自由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受爱的约束。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127首。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7节到14节。我们的主题，基督徒的自由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是受爱的约束。上次我们讲到，我们的自由是主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是他的恩典，他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过犯当中，从魔鬼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释放出来，给了我们这样的自由。因为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都是犯罪的，是罪的奴隶，受魔鬼的辖制，我们对魔鬼的谎言是言听计从，而且我们根本自己靠到自己是不可能脱离的，我们也脱离不了那恶者魔鬼。不管我们怎样的努力，不管我们怎样的挣扎，都没有用。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的话， 所以而且这一切的原因基础都不在我们的身上，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让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跟基督一同的活过来，是他给我们那真正属灵的生命，给了我们自由，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神看到了我们有什么，而是因着他丰富的怜悯和他的大爱，是出于神的恩典。虽然是说借着我们的信心，但是这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是神的恩典。那么这一切也都是为了显明神有何等丰盛的恩典，是要叫世人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也让这个世世代代的人看到神的爱有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不喜悦他们灭亡，而是他们愿意看到他们能够回转。神不愿意看到他所造的人类都灭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到那永恒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神是那样的爱我们，他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舍了，差他来到我们世间，而且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愿意来拯救我们罪人，他愿意来到这里，虽然不仅是他奉差遣，而且他自己愿意，他甘愿他来释放我们，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所以这样的自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生命的代价所买来的，是换来的，他招我们，是他来呼召我们得这样的自由，让我们知道这个自由的宝贵，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自由它的价值是何等的贵重。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得到这样的自由，不可将这样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能再继续的让罪来辖制我们，罪不能在我们心中做主了，他已经把我们释放出来了，罪的权势已经被打垮了。所以如果我们还活在罪中，还听从魔鬼的谎言，但是基督已经来释放你了，所以他是来把我们从我们的罪里面拯救出来，脱离出来，使我们不再受他的辖制。基督不会再让我们回到过去，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是释放，那可能只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所以而且让我们要以积极的行动用爱来表现出来，这里是保罗教导我们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所以让我们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那是属灵的自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是圣灵的自由，不是属肉体的，不是让我们继续的去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把它当作放纵肉体的情欲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自由是受到爱的约束的，因为是基督爱我们，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时时的去思考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来的，是怎么真正的蒙神所救赎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在于我们的努力，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是我们改变了什么，不是说因为神预先知道了我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完全是在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基督，是他所做成的一切，他所成就的一切，是他将他自己的身体献上，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所要受的刑罚，所以是他所为我们成就的，甚至是在我们还敌对他、背离他、还远离他，我们还做他的头里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了。是这样的大爱，神的大爱在临到了我们身上，救我们脱离在极大的死亡。所以如果我们亲近到神这样的大爱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还继续的去背离他呢？我们岂不是寻求来讨他的喜悦，做他所喜悦的事，通过神所赐给我们的爱心来表现出我们真的是蒙神所爱的， 是蒙他所救赎的，我们会来爱神，爱神所生的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会有那样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也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要时时的思考我们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在他里面的，受到他的爱的约束，是他实施用他的爱在牵引着我们，在约束着我们。所以让我们是以爱行动来展示我们是蒙神所召的，是属神的儿女。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低头祷告，阿门。好，我们从第七节开始，保罗对加拉太人说，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所以保罗在对加拉太人说，说我开始怎样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你们，你们真的明白了，领受了，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是我所传给你的福音，相信了耶稣而得救了，你们是因信而称义的。所以你们一开始真的跑得很好。使徒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怎样的指责加拉太人，他们背离真道的时候，这里面也在认可他们过去的行为，其实也是让他们感到羞愧，使他们能够很快的从他们错误的道路上回转，转回到正道上。所以这里面保罗在把基督徒生命的旅程当作是赛跑，那是一场人生的赛跑，是一场马拉松，不是那种短距离的，不是100米，所以需要努力去完成。保罗曾经自己说，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奔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已经跑完了，已经跑到了终点，所尽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不只是开始跑得好，我们要持续的跑，直到达到终点，得到那冠冕。所以保罗在提醒加拉太的基督徒，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蒙神所救赎的，我们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是怎样开始的。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决心想要来跟随主，不是我们下了一个决定，我们听到了圣经上的教导很好，我真的愿意来放下自己，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决定在心里面，绝对不是这样开始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跟随一段时间，但是也不是真正的跟随。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来先把我们释放了，我们是因信称义，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了，是这样开始的，是神把我们从我们原来错误的方向，我们原来都是走的那世人走世界的道路，是走向那地狱的道路，是神把我们转过来，是神将我们调转脚步，所以我们是这样开始的。那么这样的开始，那是才是正确的。但是主那个保罗对他们说，说你们为什么现在不一样了？是谁拦阻了你们？谁叫你们不继续的来顺从真理呢？你们一开始领受了那纯正的福音的教义，那么现在怎么偏离了顺从的道路？是谁在阻挡了他们，阻挡了你们，把你们带偏离了？所以使徒这里面表现出他那种的惊讶，是让他们感到那种的羞愧，他们原来跑的是那样的好，所以让他保罗让他们要赶紧的回来，回到正道上。我们必须是因信称义，而继续的因信而活，唯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在他上面加添任何的东西。上次我们讲到了，我们也是在等候，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上面加添任何的东西，加添任何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那样的话是违背真理， 神的命令。所以神的命令是叫我们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必然得救，必然会得到那神所要给我们的义。所以我们是顺从神的真理，而且是一直的在这一条顺服的道路上，我们要继续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可能偏离，不可能在上面加添任何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是义人，是靠着圣灵来等候神必定会将他的所应许我们的赐给我们，必定会把我们接到他的国度里面。那么这里面保罗虽然是认可他们开始跑得好，他们真的是因信称义了，蒙神所救赎，从后面也看得到保罗认可他们，虽然他们偏离了，偏离了真道，他们不顺从真理。保罗说你们现在所行的不是我所教导的，所以第八节里面说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保罗在前面已经用各种各样的论据来指明他们的现在的错误，最后以权威的口气来断言说他们现在的这种的劝导，他们现在所行的并非是出于神的。虽然这里面保罗说的是那招你们的，所以让他们去回想你们是怎样的被招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行为，而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是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是他亲自的来释放了你们，是他给了你们自由。所以你们是靠着他的呼召，他来呼召你成为他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所以这里面是告诉他们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是那招你们的是神。神不可能自相矛盾，他来释放你们自由，你们现在又想靠着这些东西想要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那是不可能。所以那么你们现在所接受的这样的新的劝导必然是来自于别的地方，不是来自于神，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那是出于魔鬼的虚假的教义。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是让他们认清问题的本质有多么的严重，否则他们还认为没有多大一点事情，只是一件小事。所以这里面让他们保罗让他们看到问题有多么的严重，他们的性质。第九节里面说了一点点的面教就能够使全船都发起来，所以这里面告诉他们虽然他们看认为是那么很轻微的事情，不就是行一个割礼吗，这里面把它比喻成面教，让我们看到那种面教的影响力。我们都知道发面的时候只要一点点，一大团面只要一点点面酵母就可以发起来，它的影响力有多大。这里面的面教指的就是那些虚假的教义，不是指人，不是指那些下到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传讲教义的这些犹太人，说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不是指这些人，而是指他们所传的这些虚假的道理。就像以前主耶稣自己在教导门徒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们刚开始也不太明白，但是后来明白了是防备他们的教训，防备他们的教义，那些假冒伪善的教义，那些虚假的教义。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真理方面建立起来，必须要在神的真道上成熟，有那样的对那种虚假的东西有那种的敏感，因为一点点的歪曲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都需要共同的去维护真理，如果讲台上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的话，那会影响很大的，所以需要及时的指出来。就像启示录里面 神写给七个教会里面的信，第一封信我们知道，第一封信 写的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我们知道神怎样的称赞他们，称赞他们说，你们也曾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称赞他们有那种辨别的能力。但他们能够有那样的辨别的能力，是因为他们从神的真道上有那种的建立，从真道上去分辨。所以如果我们在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没有成长的话，我们很难去做出这样的分辨。我们可能甚至很容易会被带偏，我们认为好像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这里面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需要先在神的真理上建立起来，否则的话很难去分辨。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代，现在网络那样的发达，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能够我们很容易就得到，甚至那些都称为自己是纯，都称为自己是纯正的，甚至是那些知名的，可能是国际上有名的那些牧师传道人。那么我们怎么去分辨？我们需要分辨他们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符合神的教导。所以让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是非常诡诈的，他不会把那种完全假的东西带进来误导我们。那我们都会有那种的一看是假的话，绝对不会有人上当，我们会进行那样的分辨。就像我们分辨那些假的东西，假钱一样，可能只是凭着眼睛去看的话，有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来，你会被蒙蔽，你可能需要通过一些工具去进行分辨。那么我们也需要借着去参考圣经，要去领受真理，要是首先得到那纯正真理的教导喂养，甚至去请教那些在属灵上成熟的兄弟姐妹、传道人或牧师，帮助我们来进行分辨。因为魔鬼的工作，他是把神的话语在上面歪曲一点点，通过加添或者删减，就能够来误导人。就像我们曾经所说过的，主耶稣受到试探的时候，魔鬼怎样的在旷野试探耶稣，怎样的那样的歪曲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里面讲到，魔鬼怎样的把主耶稣带到殿顶上，让他从上面跳下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来，因为经上指着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会碰到地上。所以魔鬼只需要删减其中的一点点东西，他把其中很那么重要的删掉了，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来保护你。所以如果我们所行的道路，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决定不是按照神的教导，我们不是行在神的道路上，我们还指望神来看顾保守我们，我们还以为神会来祝福我们，我们所行的道路已经偏离了神的道路的话，那我们觉得不要想神会怎样的会与你同行。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放一点点的面酵，在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上加一点点，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好像是有一些道理。就像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刚开始真的是跑得很好，他们是因信称义，他们真的听了保罗所传的那福音的真理，认识到耶稣基督，认识到他们需要救赎，他们需要赦免，所以他们相信了，他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但是他们现在接受割礼，表面上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接受了，教会里面也允许的话，慢慢的可能整团面整个教会都要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说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外的，你加上了别这些东西，靠到这些东西来得救，整个教会都会受到影响，整个教会的信仰、教会的生存、教会的未来、神的祝福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保罗这里为什么那样的严厉的 来责备他们。我们看到我们上次所讲到第二节和第四节保罗怎样的责备他们，说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而且第四节说你们若靠着遵行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这是非常严厉的责备对他们，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要我们在神的真理上有任何的偏离，那么不仅是对那一个人，而且对整个教会都会有影响。所以任何人在基督真理上加上一点点歪曲一点点，必定必须要立刻的指出来，必须要立刻让他们知道，而且要阻止，不能让这一点面教，这些虚假的东西影响到整个的教会。所以任何一点点的错误和假腐败的观点都会影响到福音的纯洁性，福音的真理的纯正。所以魔鬼的诡计，我们知道魔鬼怎样的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点点的把他使他犯罪。所以魔鬼的诡计他不是一下子把那假的东西带进来，不是一下子他摧毁整个福音。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要去讨人的喜悦，不会因为我们人少而妥协神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教导来传讲神自己的话语，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既对别人不负责，也是对教会不负责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平安，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却对他说你平安了平安了，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神甚至说他的血要在你的身上追讨。所以对于神的教会需要去传真正的纯正的福音的真理。当然这里面也不是说让我们把窄门弄得更窄了，只要真的只要他的见证上能够认识到，我们能够看到是神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得救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的带领，是神在他们身上所开始的。他们有真的知罪了，圣灵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犯罪是向神犯罪，不仅仅是我们的言语上，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上的一些错误，而是认识到他们是得罪神，是亏欠神的荣耀，让他们真的认识到了他们是得罪神。所以他们有那种的知罪，有那种的悔改，为自己的罪懊悔。因为你想想，如果我们得罪人，我们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你会怎样的恐惧战惊？那么更何况我们得罪的是那掌管万有、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我们能够怎么能够跟他和好？我们能够用什么东西去讨神喜悦？那绝对不可能。所以如果不是神自己的工作在他们身上认识到他们的罪乃是得罪神，他们的懊悔也是神给他们那种的懊悔的心，使他们真的那样有那种的恐惧，那样的惧怕，想要与神和好。所以他们认识到神为他们预备了和好的道路，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他已经替你替我承担了我们的罪所要受的刑罚。所以他们从他们的见证上，他们真的认识到了，他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成就了那和好的道路。因为人不可能靠到他自己的行为，不可能靠到他做了什么，因为他在世界上的一些善行能够让神喜悦，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是从他们见证看到是神的工作，是神使他们回转来相信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那种的转变能够看到。所以他们的信心能够从他们的爱心上面展示出来，所以他们对神的真理会有那种的认识。所以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知道了他们自己是怎么得救的，神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让他能够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让他们真的明白了领受了神的真理。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工作，就像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里面所说的，是我把我的道，主耶稣在 像父神的祷告里面那伟大的祷告当中所说的，说是我把我的道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他们也确实明白了，相信了，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差我来的。所以从他们的见证上，他们真的自己明白了那是神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他们知道那是围着他，是围着我所付出的，是跟我有关系的，不是跟别人，不是跟别人有关系，不是跟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往往呢，我们说你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只是一句话带过了，你没有认识到那跟我们自己，跟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如果当那圣灵开启你的时候，你会去认识到那是围着你的罪付出代价。所以他会有那样的认识，他会知道那意味着对他是什么，那对他是他的生命。所以他自己要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神真的拯救他，他也知道神在那段时间确实来赦免了他的罪，接纳他，而且赐给他圣灵，给他在他心里面。那么他必须有这样的内在的经历，有这种属灵的经历。所以他的见证，教会只是来帮助他，教会不可能给他任何的百分百的担保，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他担保，即便是保罗在我们中间也不可能替任何人担保，因为这是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那是你个人私下的你有主的关系。所以那是这种属灵的经历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说人需要重生得救？我们人活在罪恶当中，我们根本不可能讨神的喜悦，所以除非神来救赎我们，使我们的心真正能够回转，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你去问一个人是怎么得救的，他有时真的很难描述，他只能说我前一刻还是那样的，那样的疑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那种的怀疑，甚至但是后一刻你就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的喜乐，或者是有那种的平静，有那种的安稳，有那种的平安。当然每一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得罪的经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所经历的，你的生活的这种环境所给你带来的各种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的拯救它不是千篇一律的，你的拯救那是神针对你的你自己的独特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切是神的工作，是神愿意来拯救我们这世界上的罪的，是他的作为。所以这是我们要从他的见证上面所看到的，那是神自己的带领，神的工作。那么今天这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在教导加拉太人，虽然前面保罗怎样的责备他们，但是保罗同时也认可他们，他们刚开始真的是跑得很好，他们真的是认识到耶稣基督，他们因信称义了，说你们向来跑得好，现在谁来拦阻你们？你们听信这些虚假的教导，您偏离了神的道路。所以保罗还是认可他们的，虽然他们偏离了，他们起初还是跑得很好。说第十节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所以保罗还是相信这些加拉太人他们是真正的信徒，是真的蒙神所救赎的，是因信称义的。虽然他们受到了误导，但是保罗相信他们很快的会回到那纯正的信心的教义，这乃是神的工作。所以使徒保罗说他们对他们有那样的信心是在主里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里在提醒他们说是主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们，我相信主一定会来保守你们，虽然你们现在偏离了，你们现在犯错了，听信了这些虚假的教导，主会让你们回来的，主会使你们悔改，因为悔改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里面保罗对他们所怀的信心，那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是主在他们身上工作。 使你们不会怀别样的心。所以这里面是在教导我们，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被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主一定会拯救到你的，他一定会工作。所以保罗再次提醒他们，他们的拯救是神自己的拯救，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这里面也是我们对每一个人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人的身上，不是因为他的表现，而是在于主。因为主只要一旦他开始工作，他开始的善功他必定会完成。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腓立比书在后面一点，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其实跟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靠到主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他必拯救到底。所以一个人能够得救，一个人能够坚守神的道，能够死守直到见神的面，那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他动到这样的善功，是神在吸引着我们寻求他。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主动来寻求神的，正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的，神从天上看下来，有没有寻求他的，他说一个都没有。有没有行善的，他说也没有，都是偏离正道，都一同变为无用。如果不是神开始这样的善功，不是神用他的慈恩爱所来牵引着我们，我们都还是随从这个世界，还是只是为了今生这些短暂的东西。我们不懂得我们的灵魂有多么的宝贵。你想一想，神的儿子，那是神自己愿意的降卑，愿意的来到这个世界，他道成肉身，为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救赎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永远的，人为什么跟别的受造物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将他的权柄，将他的能力，将他的智慧赐给我们人，我们有神的形象，有神赐给我们的那不朽的灵魂，灵魂是永远不灭的。我们的灵魂只有两个去处，不信的人他们将来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永远的受烈火的焚烧，在那里永远的咬牙切齿，在那里神的愤怒永远的向他们发进，所以是那种的痛苦。所以为什么主耶稣那样的来警戒我们，让我们要赶紧的来到他的跟前，因为只有相信他的人才能够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跟神永远的享受那永恒的福气。所以是神在这样的呼召我们，接受他的福音来呼召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不是只是围着这些暂时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那么痛苦，是因为罪所给我们带来的。所以他是来除去我们的罪，他来拯救，他愿意来拯救我们。所以是他开始了这样的善功，是他启动的，他开始了他就必定会来完成，是他赐给你信心，叫你来相信，因信称义。所以他会一路的来保守看顾每一个他自己所拯救的。虽然我们走路可能弯弯曲曲的，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软弱，我们活在肉体当中，我们还有那各样的私欲，我们会走得弯弯曲曲的，但是他会来在你身上来继续的带领你，他会用他的杖他的杆来引导你，来引导我们，来护理我们，直到把我们带入神的国度。所以这里面非常的重要，保罗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所以如果不是主自己的工作的话，可能我们半路我们很快就被魔鬼所打垮了。你想想，魔鬼是灵，我们看不见的，他比我们有力量，比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不是神一直在保守看顾我们的话，我们早就跌落了。所以这里面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来寻求他，你的得救 你的重生不是因为你自己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不是因为你自己将来你得救了，你会靠到自己能够过到那圣洁的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靠到自己。你的得救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他来释放你，你认识到你自己需要救赎，需要神的赦免，所以这是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功德，是他在十字架上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他无罪成为罪，替你成为罪，为你付出那样的代价，是他的功德，是他为你负担了你所要受的。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都要背负我们自己的罪所要带来的结果。圣经上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灭亡。所以为什么神拯救我们要付出那样的代价？我们知道神是那样的大能，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所有的权柄都在他那里，为什么他需要用这样的代价，用将他的儿子舍弃，独生的爱子，那他本来就是神，需要那样的代价来救赎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不会违背他的公义，他不会违背他的圣洁，他不会背负他自己，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让我们知道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世上的罪人，他愿意的这样的来救赎我们。所以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每一个人是借着神的话语，从整本圣经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人可能跟人去相比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好了很多，我们可能至少可能不是认为自己很差的，没有犯到很多邪恶的罪，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还挺有道德。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神是怎样来看待我们，神是用他自己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按照神的标准。神是将来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是按照他的要求。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神绝对不会偏待任何人，不管他是一个君王还是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在神的眼中神都不会偏待任何一个人，因为在他眼中我们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神的救赎，都需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所付出的，他所成就的，我们只有靠到他，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因为神是那样的圣洁，神是烈火，没有人能够靠到自己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那也是神给我们那样的悔改的心，神赐给我们那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赦罪的恩。所以我们是来到他的跟前，我们来求他，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让他满意，所以我们要来求他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求他赐给我们圣灵。所以我们是来向他祈求，我们来相信他，相信他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相信他会来拯救你，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他就是愿意来拯救罪人，他不喜悦恶人死亡。所以让我们知道神不愿意一个人灭亡，他愿意人人悔改。所以我们相信他，你全心全意的来相信他的时候，你就必然得救，你就必然蒙他的救赎，而且你得救之后也是他在引导你，是那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使你更加的成为圣洁。神是用他的真理的道来引导你，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所以你想想，既然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窄门外面继续的单言，继续的受苦，继续的在那里想靠到自己的努力来让神喜悦？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就是只是他的爱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完全的满足了神的公义，他为我们遵守了神一切的律法的要求。神让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神，全心全意的爱他，遵循他的吩咐，而且要爱人如己，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我们谁能够做得到？ 能够全心全意的爱神，而且能够爱人如己。你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这个世界上谁在做，谁做得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我们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那样的骄傲。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完成了这一切，替我们成就了律法的义，他完全了满足神的公义。神所喜悦的只是他的爱，我们能够蒙神喜悦，那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蒙神的悦纳，蒙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能够得救，那是在于他。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不是想要靠自己努力，我们的努力是在于来求告他，求他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回转来相信他。他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他能够拯救我们，保守我们到底。所以这里面保罗是在主里面很信，说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因为你们是蒙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他一定会保守你们到底的，你们也不会怀别样的心。所以保罗对他们有那样的信心，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这里面保罗把大部分的责任归据到那些欺骗他们的这些人，假基督假使徒身上。所以后面这里面说，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们的罪名。所以保罗把这些责任归在这些人身上，而这些加拉太人他们几乎免除了惩罚，保罗只是责备他们。所以这里面保罗是那样的强烈的来捍卫福音的真理，因信福音因信称义的教义。这里面很严重的，无论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有多么显赫，他们的声望有多么的高，也绝不留情面。前面我们也讲过保罗怎样的抵挡彼得，当到彼得所做的不符合福音的争议的时候，他就当面的责备彼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那样的为道迫切，那样的捍卫福音的真理。保罗说这些人必要受到刑罚，必要承担他们自己的罪名，神也必定会来惩罚他们。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书的第十八章第六节这里面所说的，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在马太福音书的第十八章第六节这里面讲到，其实这是如果让一个人跌倒的话，那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马太福音书第十八章第六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所以保罗说，这些人搅扰你们的，他们必定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名。而且保罗继续说，第十一节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考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我们看看保罗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说，我为什么，我若仍旧传割礼，很可能这些人，这些搅乱加拉太人的这些人，他们甚至可能把保罗抬出来了，因为保罗曾经给提摩太行过割礼，所以这些人可能会说，你看保罗不也给提摩太行割礼吗？可能作为他们虚假教导的一个证据来支持他们，说他们说的没有问题。但我们上次说过了，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那是跟他们所说的是不一样的，那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里面说，保罗说，我若还是在传割礼的话，那就证明我跟他们是一致的，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应该高兴，他们不应该逼迫我。但是现在是什么？他们还在逼迫我。所以这也表明保罗的意思是说，我根本是不赞同他们的，我是指出他们的虚假，告诉他们他们行那么一套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得救。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靠着遵守律法，靠着自己的善行，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的，因为神只赐下耶稣基督的名，只有信靠他才能够得救。 虽然犹太人有这样的特权，神把律法神在万民当中只将他的律法赐给犹太人，他们有那样的特权，有神的律法， 有先知在他们中间来教导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遵守神的律法，他们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犹太人同样要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他们 不能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宗，他们有那样的血统，他们不可能靠着这些东西得救，他们同样的需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是来传的，他所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不接受保罗所传的这样白白的福音真理，白白的救恩？是因为这个十字架冒犯了他们。这里面保罗说的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其实讲的是指的原文是指十字架的冒犯，说十字架冒犯了他们。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人都是那样的骄傲，而且犹太人是怎样的夸他们是多么的虔诚，他们是怎样的去遵守那摩西的规条，他们认为他们很虔诚，他们有那样纯正的血统，他们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是那样的骄傲，他们把外邦人当作是狗，他们看不起外邦人，所以十字架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在他们看来是冒犯。而我们这些外邦人，圣经上讲到他们是夸口自己的智慧，他们所要的是这些世上的智慧，他们把十字架当作是愚拙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犹太人把十字架把它当作是绊脚石，是冒犯了他们，他们认为他们做得很好，而外邦人作为看作是愚拙的。所以 犹太人那样的骄傲，他们竟然把神所立的基督救主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不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神的大能圣灵的工作的话，谁能够回转，谁能够得救呢？谁能够领受这样的真理呢？我们都愿意靠着自己的努力，如果说得救恩只要人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人都会那样的努力的去做，可能人会那样的夸口，你看我做到这个，我做到那个，他做不了，他没有，甚至可能有的人会 夸说是因为我信了，因为他没信所以他没得救。我们都有这样的夸口，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我们一切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神是借着信心来拯救我们，但是这个信心不是出于我们，信心是神的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有的人夸口是因为他信了，如果不是神的工作的话，谁能够信？一个没有看得见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你说信主耶稣基督，你信他什么？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他是复活的主，你又没有看见过他，圣经上所教导的这些东西你都没有见过，你说你信什么？所以如果不是神开启我们，开启我们这些瞎眼，将我们这些生来属灵瞎眼的人能够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属灵的美好，我们谁能够相信？所以但是我们人就是那样的骄傲，那样的夸口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可能说比别人做得更好，我们都不愿意谦卑下来，我们不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他。所以我们的每个人能够真正的谦卑，那必须是神的工作，神使他谦卑下来来领受这白白的救恩。所以我们也看到放到使徒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彼得怎样的站起来高声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怎样的指出这些犹太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把拿撒勒人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把他杀了，那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罪人的救主。虽然这是神的定旨先见，神的救恩的计划，但是因为他们因着自己的罪 把耶稣基督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将他复活了。所以你们高声的把他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听到使徒彼得所传的福音，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使他们感到 那样的扎心，他们感到自己心如刀绞，好像被刀刺透一样，所以他们是真心的悔改，圣灵使他们真正的悔改，让他们看到自己怎样的受到这样的犯了这样的大罪，所以他们真心的悔改，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他们得救了，他们领受了圣灵，所以他们恒心的来遵守神的教导，这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每个寻求人的得救，你想要得救必须要寻求圣灵，你要求他来帮助你，在一切的事情上来帮助你，就是你的祷告都需要神的帮助，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相信都要求他来帮助你，你要求他给你那样的恩典，给你那样的迫切的心，因为我们人不会迫切的来寻求那属灵的好处，我们所迫切的寻求的都是世界上的好处，所以要求神给你那样的迫切的寻求那属灵的福分，那永恒的恩典，是他的恩，他来给你这样的迫切的心，求他来拯救你。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十字架当作是愚拙的，因为人都是把它当作是愚拙的，把它当作是一种冒犯。所以这里面保罗是把这些责任是归在那些搅扰他们的人的身上，他们必要担当自己的罪名，甚至保罗说恨不得这些人把自己隔绝了。这里不是说保罗对他们没有爱心，保罗是为了他们的悖逆，为了他们的那种的刚硬而忧愁，甚至我们也知道保罗曾经为了他们他说他甚至愿意为他们那样的付出。我们可以看两三节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怎样的来关心这些人的灵魂。罗马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是那样的关心他们的灵魂，甚至说他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里面保罗为什么让这些人说让他们自己隔绝了，让他们自己被剪除，是因为保罗是那样的来维护神的真理，为了神的荣耀，他是那样的坚决捍卫福音真理，不是保罗不爱他们不关心他们，保罗甚至愿意为他们那样的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有这样的祭邪的心，因为刚才说了一点点念教都会让全团发起来，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走那错误的道路，让我们失去神的恩，神的祝福。好，我们看最后的两节经文，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自己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主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把我们从个人的罪恶当中，从魔鬼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释放出来，把我们脱离出来，罪不在我们心里面做主了，魔鬼也不能再来辖制我们了，我们真的得到了这样的自由，我们真的有那种的快乐，我们内心的那种的平静，那种的平安。但是保罗这里面说，这个自由不是属肉体的自由，不是让我们继续的放纵肉体的私欲，这个自由是属灵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圣灵里的自由，所以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里，是为他而活，是他，这一自由是他为我们所得来的，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在前面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就告诉了我们， 在前面的第二章里面说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有这样的自由，那是他为我们舍己，他是爱我，爱我们 所得来的，所为我们买来的。所以我们的自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买来的，是这样的宝贵。所以我们是在他里面，是活在他里面。虽然我们现在 是在肉身活着，那是为基督而活，不是继续的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得救了，他说他因信称义了，他说他现在想做什么就能够去做什么都行，过去不能做的可以继续做，我可以随便胡作非为，反正我现在不在律法之下，我得救了，我不会再失落了。虽然这教义恩典的教义是这样，一个真正得救人，他真的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但是如果他这样的说话的话，他不明白福音的真理，明白那救恩，他不明白神的拯救。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当自由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神拯救我们是脱离罪，他不会继续的把我们留在罪恶当中。所以如果你还继续的喜爱罪，继续的活在罪中的话，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个十九节后面说的那些情欲的事情，我们继续的行这些事情的话，你想想圣灵怎么可能住在你心里面？圣灵是圣洁的神，他不会与罪为伍，他不会跟罪同住。如果你说自己得救了，却放纵自己的情欲，继续行这些情欲的事、污秽的事，保罗说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度。所以让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真理，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真的在他里面得享他的自由，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活在罪里面，我们是罪的奴隶，罪的奴仆，所以我们怎么可能继续的背逆他？我们经历了他那么大的他的爱，我们不可能 再继续的来背逆他。所以我们爱神是借着通过爱心来体现出来。所以保罗这里面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甚至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给门徒们的命令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够看出你们是基督的门徒了。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所教导门徒们的，教导我们的。所以这里面是说我们要彼此的，当然这里面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是相互之间的这样的彼此的相爱。所以这里面保罗为什么说第十四节里面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我们知道律法的总归就是爱，第一是爱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而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但是这里面保罗所说的说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难道这会有什么矛盾吗？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绝对不会矛盾的。这里面我们说爱神，可能假教师会说只要你定期的去参加聚会，只要你定期的去读经祷告奉献，可能把这些就认为当作是爱神了，但是这不是神的教导，而人往往愿意的听从这样的虚假的教导。主耶稣我们知道怎样的来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 马太福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在马太福音书的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最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把这些外在的东西认为他们做到了，就是说在爱神了，他们把这些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了，他们认为就已经够了， 但是主耶稣说，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前面是更重的，这后面这个是更重的，要当心。前面的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这里面是在教导，在教导我们，神是看不见的，我们不可能只是停留在这些仪式上，说我这些规条、这些仪式上的东西你做了。所以约翰也有在告诉我，如果我们不能看见爱那些看能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就不可能真正去爱神。所以神是看不见的，我们的这个爱不是停留在这些形式上，我们是去真的去爱，按照神的教导。所以得救人不是没有律法，不是无法无天，不是说我们想做什么事。耶稣基督释放你们是叫你们得到这样的自由，只是不要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对于得救人，他们有更高的要求。保罗在别的地方说，基督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人，律法是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了，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所流的宝血除掉了律法对我们的咒诅，所以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每一个得救的，神把我们释放出来了，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但是我们仍然有律法。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的遵行律法，我们遵守不了，即便是得救了，你也不可能完全的遵守。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涂抹我们一切的亏损，一切的亏欠。我们现在是凭着爱心行事，这人教导我们，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责任，我们是真的是凭着爱心，因为神将我们释放出来了，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神自己的他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凭着爱心行事。所以可能过去我们往往只是按照道德、按照责任去做，你别人对你好一点，你可能对别人更好一点，你就认为做得好。别人对你不好，你可能也不理睬他。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了，来释放你了，他给了你那样的自由，神的爱在你心里面，圣灵住在你心里面，你现在是凭着爱行事，所以你会开始去爱那些不爱你的人，那些你的仇敌，过去伤害过你的人，你会去爱他们，你会去怜悯他们，你会知道他们活在那种的罪恶当中，那种虚假当中，他们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怕。他们将来如果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们所要面对的是那永恒的刑罚。所以你会去关心他们，怜悯他们。我们是凭着爱心去爱别人，那个时候就不再是出于一种责任了，而是真的怜悯他们。就像保罗刚才所说的，甚至愿意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是愿意的，因为他知道那救恩是多么的宝贵，人的灵魂是多么的宝贵。所以让我们知道是神给了我们这样的爱心，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只有在里面，如果我们离弃他起初的爱心，离弃到这样的爱，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没有功效了。所以为什么神会责备以弗所的教会，说他们离弃他起初的爱心，虽然他们有很多的恩典，神也称赞他们，但是他们唯一的受到责备就是他们离弃他起初的爱心。所以我们需要求圣灵保守我们在神的爱里面，说我们不要离开了，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这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是从爱出发，才能蒙神的悦纳，你才能够完全的来顺从全部的律法。因为这里面说全部的律法是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所以基督徒的自由，那是受到爱的约束，是在属灵里的，是圣灵里的自由，是在耶稣基督的自由，在基督里面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一旦我们活在罪恶当中，罪所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痛苦。虽然基督徒犯罪，他的生命不可能失去，神给他的那属灵的生命不会失去，但是罪所给他们带来的是痛苦。 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会有那种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对于那些寻求的人，我们不是先去爱人的无解，我们不是先去爱神了我们才能够得救，你这样的话就把福音颠倒了。所以你是必须要先重生，你要认识到自己在罪恶里面，你不可能去爱神，你需要被圣灵所生，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需要基督把你从这个罪里面释放出来，给你真正的自由，给你那样的爱，圣灵在你心里面引导你，我们才会来爱神，去爱人如己。给我们这样的罪，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神给我们罪人的命令就是来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就必然得救。因为相信耶稣基督那是神的大能，他会来拯救你。神给我们的这个一切的应许，一切的好处都会临到你的身上，他会给你真正的自由，让你行出那基督的样式，来爱他，爱人如此，能够真正的与主同行。所以愿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长阔高深。愿神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赞美诗，第44首。好，立刻做结束祷告。阿门。